在之前，我们算是简单的把卷十哈整个六线观，虽然不是很详细的跟各位报告这一段，可是实际上来讲，正观缘起的六线观并不是正观缘起的重点啊，所以弥勒菩萨在这一段文并没有去详细的解释。那我们现在呢，都还在因地法行当中的文会的部分，所以文会的部分呢，我倒是接着下来啊，我为了做生流转这一段文的抉择，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光是我自己手抄影印就整理了这么多页，这大概有20页的分量啊。可是我觉得把这20页的分量通通灌给各位呢，又怕各位爆掉了，你们的记忆库容量会爆掉，怎么会做整理的文献的量还要比本文还多，就觉得会有一点于心不忍。不过我还是会报告我理想需要参考文献的出处，可是我的目的还是企图想要归纳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到底要依着什么次第来观察思维缘起啊，所以缘起的所缘，我倒是希望能够归纳出一篇文啊，一篇文组啊，文字的资料出来，帮助各位做这个摄诵性的意念所缘啊。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一卷半啊，加上我补充的材料的东西，稍微做要点的整理的话呢，可能容后不了多久时间，你们所能记得大概就不超过12支香的名言了啊。那么背后所谈到的道理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第二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讨论的，就是我就顺着本文没有完，因为这段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缘起甚深。缘起甚深就字面上来解释，好像就感觉它很深很深很深，其实缘起甚深一点都不深，深的理由只是因为我们有我所而已。所以缘起甚深其实就是无我所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不要以为看到甚深就以为真的很深，深的理由是因为我们顺着自己随转的习气，意识心的分别名言境的直取，所以呢我们就不断的在这个当中没有真实看到最显而易见的东西。可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在我们的概念的层次呢又显得矛盾，比如说无声可是又显现，对不对？有流转可是呢却没有作用，没有作用呢却无常生灭，那这个都是属于在我们世间法当中概念层次，在哲学命题当中都是属于矛盾的命题。那么一些矛盾的命题呢为什么会同时统一性的存在，就是说它虽然概念上在我们的概念定义上是矛盾的，可是它却是一个统一的现象啊，却是一个统一的现象。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哦，比如说我们在心经当中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这个概念我们用个最简单的印象来思维，各位都知道这是个杯子，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个桌面的空啊，我们这边有个桌面的空，那么空就是没有色嘛，色就是非空嘛，对不对？所以请问这个色跟空的概念上，如果就定义上来讲，是不是对立？是不是这样子？就不同啊，不同就是是空就不是色嘛，是色就不是空嘛，这是我们今天一般世间法当中的概念层次。可是佛法却要告诉你，因为它在概念上是对立，因此之故，所以它才可以统一成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其实佛法你说最核心的观念大概就不超过心经这一个总标义啊。如果你能够把色空不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佛法的圣义谛， 最深刻的部分其实就是无恶的意思，就是那无恶，无恶就是你如果顺着名言去解释的话呢，所有我们佛法要讲的无恶的那个东西，在我们名言的概念上定义起来都是对立的，对不对？有跟空不是对立吗？对不对？那么生跟灭不是对立吗？可是就因为对立，所以才可以统一，才可以具存无碍，懂我意思吗？今天如果两个都是有，比如说这个麦克风是有，对不对？是不是有自在性？它是个色法，我这个杯子是不是也是色法自在性？那么此处住了这个麦克风的架，就没办法住谁？就没办法住杯子的色法嘛？因为色法跟色法同性故，所以怎么样？互为执爱啊。那么色法跟空异性故啊，所以可以相容，懂吗？所以他们彼此的特性刚好因为对立啊，对立就是不同，因为不同所以才可以相容，所以可以相摄，可以相集，可以相入，懂吗？那如果或者我们用现在世俗力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同所以才可以互补。可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啊，这个今天的社会却有个观念说，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 uniform， 变成自式化的，大家变成统一个思想，统一种专长，追求同一个目标。如果我们这社会真的变成都只是追求一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整个社会的游戏是零和的，对不对？你得多了我就得少了嘛，不是吗？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各个不同，所以各取所需，所以我们会创造更大的可能性。所以佛法在谈这个东西，佛法完全背离世间法的那个思考的惯例，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感觉佛法很难。其实真的佛法是比较简单，比较接近，不是接近的，它根本就是实相，因为我们再来看，可是比较接近没有名言分别的那种单纯的心地。也就是说小孩子可能比我们因为没有这些后天学习的概念的枷锁，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明了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觉得哦，这样那叫鲁威哈，他为什么很鲁？因为他违背我们大人的思考习惯啊，就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怎么样把这些矛盾对立的观念在我们佛法的一种思维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把它调整成相容无碍，这个是包括缘起观在内，它为什么名为甚深的道理。好，其实要我巴拉巴拉讲我也可以讲很多心得，不过这有点让你们就抓不到头绪，所以我尽量压住自己乘性胡说八道的习惯，回到有文字的依止处。我一直把自己的坏习惯勒住，就是要让各位回来。不管各位，我知道依着文反而比较难讲，可是我还是要强迫自己回来依着文，让各位陪着我，我陪着各位一起顺着我其实一路走来看过的文字啊。那我也不喜欢去再多解释名相，希望各位能够从够用的名相入到理上去观察。好，那我们今天就用我抉择的补充材料的第一份啊，补充材料的第一份就是各位的这一份《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好，那么各位就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为了要补充什么呢？因为本文生流转这段文把缘起甚深或者是缘起义拆成五个地方摆放。那么集论为什么叫做集论？就是它集一切的法相，它把法相呢按照次第来开演它的性相，就是做用我们现在话来讲的话就是定义啊。那事实上它不是用我们一般世间法定义的方法，它其实是透过直观的观察，就是说它告诉你怎么样去观察这些法相，而法相就是我们的心的相啊，心众缘和合的生灭相。那么如果你去观察整本佛法里面所讲的每一个观念都是你心的分别相，各位如果要继续学佛法下去呢，你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如果你以为佛法里面所讲的任何一个名相是心外之法的话，肯定就违背佛法的宗义啊。所以我当时我老师就跟我告诫过很多次，他说千万不要把佛法合会到世间法上去， 因为世间法跟佛法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世间法唯说心外，而佛法只说心法，不是我们的心法而已，只是说我们今天的生命的依止处是那个东西，不是任何物理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佛学家呢，都把我们今天色心二法讲成物理跟精神界的两样东西。纵使他讲精神界，其实在他们的言论谈起来，通通还是心外说法，心外求法。这点是我越学越感觉到深恶痛绝的东西。你根本没有抓到佛法的要点是什么，那个真实能够在体会，而且你多体会道理一分，你就会多放下我见我慢一分，你会多一点谦虚的德性出来，不会反而变得很高慢，显得很有知识，那些都很可能是佛法学错的症状。所以其实你要检查你自己佛法对不对，我觉得是不难的啊，用般若经，用唯识观，用佛法任何一个道理来检查，其实都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可是问题是，佛法比人家乃至于比任何一个学派的哲学的文献资料又过之无不及啊，在这么多过去大德留存下来的文献之留到我们今天的手上，怎么抉择资料就变成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也是经过很多跌跌撞撞啊，找错资料，好越找。我为了要解释一个名相，就找到十个名相；为了解释十个名相，找到一百个名相。我原本是这样子找资料的，结果发现不是办法，越找头脑越乱，啊，越找头脑越乱。后来发现，哎，隐隐约约之间有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告诉你，其实名相要越学越少才是对的。你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名相一开始要多，啊，一开始要。尽量的周遍，这就是尽所有性。那慢慢它会经过一种归纳，然后呢就会证到一切法怎么样，如性，随着如所有性。所以直观就是什么，直观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这个意思。而尽所有性就是遍一切法，观察它的自相差别，最后证到什么，一切法共相，只是显现什么，无常苦空无我而已。最后归结起来不外乎是四圣谛跟三法印，啊，所以归结起来，其实你就怎么样把它，你要找到一个怎么样从广分别最后能够变成三法印。所以整个佛法的过程就是透过一种体会，透过一种真实生命境界的观察跟思维，慢慢呢把广分别的自性差别相，最后经过你今天的这样子的体会，最后慢慢印证到三法印上去。这样子学佛就是对的。所以当我体会到这个原则了以后呢，我就比较容易抓到学经学论的一种窍门。可是你今天要我说那窍门是什么，我老实讲我还说不上来。不过我就试着哦，带各位走过我经过寻找这么多文献萃取下来之后所剩下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一块读过，看看你们今天是不是能够跟我感觉到，哎，读过这个文献之后，就越能够回去再重读我们原来读过的《生流转》这段文。而所有过去大德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原本是根本依于《杂含经》，对不对？由杂含的蕴、处、界乃至于因缘相应当中呢，弥勒菩萨讲了后面的色事分，对不对？从85卷到100卷。那我再从色事分再整理，变成从前面的进行果下来，一直谈到今天第9卷、第10卷生流转这个部分。生流转这个部分是属于三杂染的生杂染的最后一部分，啊，属于生杂染里面的流转相的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就刚好是整个杂含当中的第三个相应，叫做杂音颂里面的因缘相应品。啊，因缘相应品，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就会逆回去找，啊，找什么？找色事分，然后从色事分再逆回去找杂含经，对不对？再从杂含经又返回来找大毗婆沙论，然后呢找回来俱舍论。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最早期的找法，就是为了要解释名相，就发觉名相并不需要定义的那么的分别，啊，定义其实就是一脉。它要前后相融才比较重要的。所以我当掌握到原则之后呢，我发觉这本《瑜伽师论》是谁的传承， 弥勒菩萨的传承，是谁结集的？是无着菩萨结集的。所以我就开始遍寻无着菩萨的著作。而在无着菩萨的著作当中呢，有两部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瑜伽师尊的纲要书，那就是显扬圣教论。我以后接下来接着讲四圣谛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显扬圣教论啊，来让无着菩萨的笔记让各位知道他怎么来整理四圣谛。他四圣谛的整理方法跟瑜伽师尊本文就感觉出来进步了，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容易掌握他的善巧啊。那么如果谈到法相的部分呢，我就发觉我有一部论，那一部论可以说是唯识法相中根本的名相词典，那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杂集论是注解集论，集论是无着菩萨做的，而杂集论是由三位论师，最后由安慧菩萨抉择。安慧菩萨跟这个玄奘戒贤论师的传承呢，刚好是两个极端。不过这本杂集论也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啊。玄奘法师还嘱咐魁寂法师为这一部杂集论做速记啊，为这本杂集论做速记。所以各位学长，如果想要进一步研究瑜伽师地论有关法相的部分的话，我想你们要去请阿毗达摩杂集论速记，这本是最完整的啊。它既有集论的内容，又有安慧菩萨杂集论的长行文，又有魁寂法师的速记的解释。不过里面最难读的是属于魁寂法师速记的部分啊。不过等你们程度够了，到最后看就会发觉，哦，原来他还是次第安立他的解释相啊。所以我这个是从大正藏当中哈，这个是单行本，我这个是从大正藏当中所攫取下来的。那各位拿到这个文，我们今天就为各位消一下这段文啊，我们就不看瑜伽师地论的本文了。不过怕我等一下时间不够或忘了，我先预告一下，等我们这段文跟各位消文完毕之后呢，我们要开始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的缘起观那个部分的文字来整理我们今天声流转。所以我希望你们，我已经预告过了哈，那我想下个礼拜以前你们应该要用新闻封版的第二册啊，新闻封版的第二册，如果是密勒版的话是第四册31卷，这个我先预告哈，请你们务必要把31卷一开始，就是第四册啊，打开31卷一开始那一篇缘性缘起所缘寻思六世差别那段文啊。那么如果是密勒版的话呢，就从2549页一直给抄到2557页的长行文啊，你就按照它的科句啊，按照密勒版的科句啊，然后行距放宽啊，行距放宽。如果你们是用 A4 纸的话，我建议你们抄横式的，然后用一半啊，折一半，科句抄一边，另外一边空着啊，空着干什么？空着用来整理我们对读的声流转这一段瑜伽师地论的本文，懂我意思吗？啊，那这一段六世差别呢，就是弥勒菩萨在声闻地的部分，用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抉择缘起观前面一切的材料。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从缘起体、缘起门、缘起意，整个到六线观的这段文，整个都把它归纳到六世寻思里面的材料啊。那另外呢，你们就在第三册啊，第三册应该是27卷、28卷那里啊，把缘起善巧跟缘性缘起所缘那两段文抄下来啊。缘性缘起所缘那段文，我上一次曾经也念过各位，让各位抄下来了啊。这两段文都不长，大概一页哈，你很空的去抄都 OK， 应该都抄得下来，不是太多啊。那我们等这段文消完文之后呢，就利用 声闻地里面弥勒菩萨所讲的、哦、所整理出来的缘起观相关的三段文的材料，主要是六识差别啊，来重新归纳我们的这段内容。那你们回去呢，在做这段文的复习的时候呢，就比较会有一个规矩可以依循。那我也不是说这样的读过整理过文字超过一次你就懂了，而是从整理完之后呢，我们的思索成会才有一个依止，对不对？那硕硕的把里面每一个观念，你就在文思夹杂的加行当中呢，你就在静中做思维修，把它彻彻底底的搞清楚。那我们等因缘成就的时候呢，大家一块共修啊，很可能就会证圣道。那如果这些文思的功夫自己下的不够深呢，自己下的不够深，恐怕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也充其量学一个定罢了，对不对？再怎么样正念正智而住，学的还只是威仪，学的还只是调伏定，要生出智慧，我是觉得还是要打好根基。好，我们今天就在打这个根基。好，一切杂项报告完了，请各位就拿到我们这个正反两页的这个材料哈，请翻到711页，这个是正面。我们并没有全部要读哈，但是有几个文啊，请看到上栏的1、2、3、4、5、6行，各位请看，它每一段文都会有后面这句话，请各位用荧光笔把这样一句话画下来，先找标准句。你先看到上栏六行最后两个字，他每一段文跟你定义完什么叫做什么，什么叫做什么，对不对？然后呢跟你解释完了以后呢，最后跟你讲我为什么要跟你定义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照我这一段文的定义去观察你的心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以下这样子的结果。什么结果？以上这段文的定义性相就是为了什么？舍执着不解脱我，有一个没有解脱的我。你就是要让你由前面的正见的思维，让你舍弃的啊，我们心中有一个分别起的执着，执着什么？执着有一个没有解脱的我。而佛法的观念呢，圣义谛是什么？告诉你，我们自信本质解脱，根本没有系缚性嘛，哪来的解脱可得？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以为有一个没有解脱的我，对不对？哦，我是没有解脱的凡夫，我念的阿弥陀佛是已经解脱的圣者。那用一个凡夫来持名念意念圣者，这种对立观，老实讲都是方便说。而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执着，内心执着有一个分别起或俱生的不解脱我的观念，由此来观察非学非无学。非学非无学就是说，不是出果到三果的圣人，也不是无学的阿罗汉，那就是我们的一生凡夫啦。所以非学非无学旁边就写一下，就是凡夫。我们以为有凡夫之心可得，有吗？经过前面这段文就告诉你，没有凡夫的之心可得。乃至于他说云何见所断，请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就告诉你，我告诉你种种见所断的这些性相，如果你真的照我性相这样去观察的话，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倒数中间那段，为舍执着见圆满我，就是见道圆满，有一个见道的，有一个正根本质的我。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有分别起或俱生的一个正根本质的我，如果你有一个见圆满的我，那告诉他呢，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今天给你定义，为什么叫做云何为见所断，就是要你舍掉你今天内心分别起或俱生执着有一个见道圆满的我，用这样子的目的来观察见所断这一段的性相案例，懂意思吗？这就是生的理由。我跟你定义什么是什么，却要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个我，懂意思吗？这就是生的理由。我一开始讲了半天就告诉你，这个用我们现在凡夫的思考怎么看，这个定义上都是对立的。可是因为他的自信名言自信定义上是对立的，所以他可以统一，没有障碍，懂吗？好，这个是这一段。那底下都跟你讲什么叫修所断。修所断你看最后四行，为舍执着有一个修道圆满的我，有没有？有个正金刚预定， 成就无学位的我。所以见所断就是有学，修所断就是无学。包括前面的非学非无学，就告诉你没有凡夫的自信，没有见到的有学自信，没有修所断的无学自信可得，对不对？凡圣的自信都只是名言假例，假例是要让我们去观察慧，而升起一个舍掉执着有我的不正见。所以性相的安立，法相的安立，就是要你透过法相的观察而自证无我无我所，这是一切法相安立的目标。所以底下云何非所断，你看到了第二栏东栏第四行，未舍执着成满我故，观察非所断。非所断就是完全已经涅槃、哦、无取运断尽了、哦、没有再有剩下的东西要断了。如果你以为有一个正涅槃的我，那也是你要舍掉的执着、哦、所以这个目的。我们今天呢要从中栏的第五行云何原生这段文开始看。因为我没有取到最后啊、哦、最后一段文，那么请你们呢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写下我们今天要观察原生的目的。无着菩萨在这段文最后啊、哦、,713 页我没有印下来齁、哦、你们自己抄。他说叫我们观察什么呢？他说啊，印如是观原生起义，应该怎么观呢？他最后跟我们一个结劝，应如是观原生起义，就是应按照等一下跟你讲的这几门去观察。然后结论要观察什么呢？请各位往下抄哈，一切皆是原生。好，一切皆是原生。这句话被中观学者误会得很厉害，因为中观学者主张无生，他说既然无生，中论龙树菩萨已经讲无生了，为什么你们唯识家还一直不断的主张原生？原生只是名言假说，因为他为了要去解释为什么现象有嘛，那中观就讲因缘有啊，假名有，所以那个有那个字被唯识家改成原生，对不对？中观学家说自性空，可是因缘有啊，假名失色嘛。唯识将讲的假名，讲的生，讲的自信，通通是讲的是名言自信、啊、他们不了解唯识用语的习惯，就一直误会说你们为什么一直执着原生呢？原能生吗？中论开章名义第一章就跟你讲原不能生嘛，因也不能生嘛，我们唯识家不是也同意吗？那么既然唯识家跟中观家都同意因跟缘都没有生作用性，那么为什么你们一直还要主张一切皆是缘生？最后你的结论还要证明缘生？缘生是讲现象有嘛，对不对？现象有这件事情随顺世俗地不能说没有，人家十月怀胎生一个娃娃，你跟他面前说这个娃娃没有生，人家不吓死人吗？你在说什么颠倒话？所以这是随世俗地说的，随世俗地我们必须要承认一切皆是原生，因为如果你不安立世俗地的原生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言论就跟龟毛兔脚一样。可是佛法的讲名言安立有两个安立，一种是龟毛兔脚完全无所有不可得的，也有名言，可是那名言没有字体可得，完全没有字体可得，对不对？完全是虚无，对不对？随便安立的名言，龟毛兔脚有名言，可是没有那个体，也没那个相，那个相是完全你心所建构的。可是别开龟毛兔脚之外，有一个像桌子椅子这样子的假合的东西啊，有假名假相假用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有依他起相做依止的。依他起相固然不能说是真实有，可是他的名言安立是有所依的，那个有所依的那个东西叫做原生法。为什么？心是可以了别，对不对？心是了别，于是万法所现的这个现象，唯识家把它说为一切皆是缘生。缘生是什么？缘生其实就是世生的意思，那个缘把它改成新意识的世，就是世。世怎么生？分别生了嘛。世缘明言尽，一切法就会生了。一切法本来是不生的，可是你的新意识如果起了分别啊，起了分别，那么一切法生，道理就是这样子。那这是唯识家的意见，那中观家就说一切是假名生。那假名生谁安立假名啊？ 那还不是人的心去安利假名，不然是谁？所以道理都是一样的哦，只是你名言把它沟通了，这些误会都会解除。所以一切皆是原生，这是他要得到的结论。但是除开什么？唯除法界法处。法界法处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意识啦，啊，跟意根呐，啊，这意识不是指第六意识哈，是我们的等无间灭，就是我们的第七摩那识哈。除法界法处一分诸无为法，我们在白法当中有安立六位无为，除开什么？原生法在白法当中除开六位无为，以白法为范畴，把六位无为拿掉，其他的一切94法通通都是原生，不管它是假法还是真法，不管唯识家在白法当中定义它是真实还是假有，真假所有一切94法除开六位无为之外，所有其他的94法一切皆是原生。这是整个这一段原生义性相安立之后无着菩萨要你得到的结论，一切皆是原生，唯除法界法处一分，哪一分？诸无为法。那在白法当中就有六位无为啊，除开六位无为法之外，所有一切不管是真假一切法，一切皆是原生，这是结论。可是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么多的原生法？为什么？为了舍执着。舍什么执着？为舍执着是整个这段文的标准句。为舍什么执着？两种执着，一个是执着无因，第二个执着不平等因啊。执着无因跟执着不平等因，而不平等因另外有个概念就是恶因。我们前文谈到30片字那一段文的时候曾经谈过，所有这段谈原生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你舍掉两种执着，一种就是执着有无因的我，一种是执着有不平等因的我啊，为了要你舍掉两种邪见的我见啊，为舍执着无因顿点不平等因我故。有我，诶，无因为什么有我？持无因论的人为什么有我？他说我就是自然有的嘛，对不对？不是父母生的，也不是神所造的。这种无因说的人，他会执着无因，可是他还是有我所，他才断见，他才这一生是真实，对不对？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可是这一生是真实。如果持这种断灭见的人，他虽然是无因论，可是他还是有我论。另外一个持不平等因的见解，那就是我是神造的，对不对？我是大自在天造，我是犯我所生的啊！不管你持什么论点，只要有一个他不是别人所造，而他能够造一切，只要有这种论点的，都叫做不平等因。如果你一定要有个能造跟所造，最后一定要推到第一因才可以，那么不平等因在哲学上也叫做第一因，也叫做第一因啊！佛法是不同意第一因的啊，佛法是不同意第一因的啊。那么为舍这两种建立的我啊，建立的我见，由此之故呢，观察原生啊。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文，否则很多读唯识法相的人读到后面一切都是有。那么为什么佛法讲有干什么？佛法讲有就是借着有的案例让你来正确观察法相，借着正确的观察法相舍掉你对于不真实的邪见，对不对？你没有真实看见实相而升起的分别或俱生的邪见。所以舍掉执着是整个佛法安立这么多名言的目的，而不是要你反而生出很多名相的执着，那个不是佛法的目的啊。那法相安立这么多的名相定义，更不是为了你生出各种文献的我见跟我慢，更不是他安立这么多名言的目的了。好，这个我们先把目的搞清楚了，然后回到711页啊，云何原生这段文，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云何原生，这个是真问，然后呢就开始，己为原生，为何意故观原生也？这边就问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原生？有几门来观原生？为什么道理来观察原生？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了啊。原生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原生？ 有几门来观察远胜，为什么道理来观察远胜，它就分存这几个了，请各位开始标了。一，相故；二，分别之故；三，略色之故；四，建立资源故；五，建立枝叶故；六，枝杂染色故；七，义故；八，甚深故。墨学只把文引到这里，后面的两门差别故、顺逆故，这边的差别故就相当于我们本文啊，有些是这种本文当中的缘起八门，所以你不妨在差别故那里写缘起八门。其实有一点文引用在712页下栏，各位先看一下这段文，没有完整的字哈，其实没有完整的字，只差一点点啊，我念一下，你们先把它补上去，有没有？712页就是翻过来啊，后面、背后、下栏、中间，是不是有个差别者？好，各位用荧光笔画起来，那就是我们这边的第九门差别者。差别者底下呢，就有八门，就我们前面讲的八门观察缘起了。哪八门呢？请隔壁往后数四行画一下，四身差别者有没有？啊，就是观察你六世是怎么安立的啊，然后以及我们本文所最重要抉择的内有情死身差别。所以内死身差别是第二个，那隔壁一行外骨生差别，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啊，这个谷麦的啊，大麦、小麦、胡麻这些作物的生长也可以观察缘起。在隔壁两行的上面，成坏差别，成坏差别是指气世间啊，这个山河大地的成住坏空啊，那也是缘起性。在隔壁一行。实持差别，我们有事实来长养我们的色蕴啊，所以从实持差别也可以来观察。所以在杂音颂当中呢，因缘颂之后就马上讲事实，所以事实也是观察缘起非常重要的素材啊。这是第几个啦？一二三四五个。第六个，隔壁一行爱非爱去分别差别，就依着你的妙行跟恶行呢，就是我们的五戒十善或者是相为缘，就定义六道，对不对？三界六道。好，这个是它的差别。最后再来清净差别。清净差别指的是什么？你看后面是什么？无漏道，对不对？啊，修学三七道品能够就近阿罗汉，无学解脱，这是清净差别。最后一行讲到文句没有完的威德差别。威德差别是净定啊，由定发神通啊，由定发神通，透过世间道产生的缘起差别。那么它还差一行字，各位不妨补在最后一行。他说啊，什么叫做威德差别者？为内证为缘，发神通等最胜功德啊，请从功德开始写啊。由内证为缘呢，内证什么？内证禅之相哈，以这个内证禅之为缘呢，发起神通等最胜的功德，由此差别啊，由此差别因随广说诸行缘起，哎，就这家就这几个字。啊，发起神通等最胜功德，由此差别因随广说诸行缘起，只是差这几个字啊，我就省印了一页了啊。那你们自己去查大正藏啊，在31册，在大正藏31册，你们可以找到这段文啊。那后面还有一段顺逆，其实就更简单了，只是顺观缘起跟逆观缘起。啊，所谓逆观缘起，不是从生老，不是从老死往无明观。所谓的顺跟逆，是指杂染的顺逆跟清净的顺逆两支，啊，两支。那你们自己去看713页的本文啊，那个文很简单，我就不引用了。好，我们回来看看今天的正文。今天的正文，我就希望你们陪着我呢，从相故一直看到甚深故。我思维过再三，我是觉得这样子的。逻辑啊，就是观缘起的次第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有两种抉择，一个抉择是杂集论啊，根据无着菩萨集论当中教导的抉择，由相，由三门相 开始观察，最后入到啊，入到五门圣身啊，入到五门圣身。那么我们这一段文消完之后呢，下次再看的就是六识差别，依照圣文帝无着菩萨一样的抉择，怎么用六识差别去观察缘起。所以缘起我给各位两个道次第，一个就是杂集论的道次第啊，依着法相观的次第；第二个就是瑜伽师地论圣文帝里面所教的六识差别缘起观的次第。我次第给你们两个建议，你们择任何一个都可以啊，选择任何一个都可以。这些次第呢，都是文思夹杂的加行字啊，还不是属于这个涅槃字。涅槃字的那个六性观，我们容后讲四圣地的最末尾啊，再来谈。好，我们看本文。所以这边呢，用十个道理呢来解释啊，这十门道理呢，依这个十门道理来解释是缘生义啊。什么是缘生义？一切法除开六位无为之外，一切法皆是缘生义。用这十个理由，那个故就是理由，用这十个理由来让我们相信，来让我们观察，来让我们思维，一切法除了六位无为之外，都显现缘生。缘生就是无生的意思啊，无生就偏空，就偏圣义边啊。唯识就比较会随顺世俗地安立，就跟你讲是无生，但是显现什么现象，万有灵力。那这些灵力是怎么来的？缘生义啊，缘生不是真的从缘会生法啊，缘没有作用，我们后文就会谈了。所以一开始他给你开宗明义标这三个，这三个是超级重要啊，相则相则，这三项是整个缘起观的关键的钥匙啊，三把钥匙啊，就像空观里面的空无相无作一样啊。缘起观的三把钥匙就是这三把。他说相者，所谓无作缘生故，无常缘生故，事用缘生故。哎，这看起来跟我们的瑜伽师论的本文不一样啊。我不先讲啊，我们单纯就学杂结论，你们今天的功课就去找本文当中生流转这段文当中用哪三个来解释这三件事情。你们去看看啊，你们去看看本文当中一样，他讲三个像，可是文字上不太一样啊，文字上不太一样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极论的这段文啊，所以说像子缘起的像是什么？缘起的像就是三个像。相的意思不是他的长相，不是他的相貌，那个相是告诉你从三个门去观察缘生。那个相就是角度，就是所缘，那个相就是我们直观的所缘的意思。你的所缘境，你要取什么所缘，你就从这里的三个道理去观察，你从这三个道理观察就可以自证一切法是缘生义啊。那缘生就显现他的圣义是无生的啊。哪三个角度呢？第一个，无作缘生故，因为一切因缘无作用故，所以是缘生，懂吗？无作用，因缘都没有作用，你为什么还主张缘生？还是有点固执哦，懂吗？唯识的说法就是这一点特别啊，这一点特别，他不说一边话，他一定说两边话，一边跟你讲无作用，因缘都无作用，没有什么作用，没有让一切法生的作用。可是一切法就这样子生，懂吗？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一切法的自性显现无作用，可是它因此之故有生相可得。第二个道理，一切法的共相，最大的共相是无常，一切法的共相就是无常，可是因为无常故缘生啊，难懂在这里啊，难懂在这里。一切法无常，无常就应该没有法生嘛，对不对？没有常性可得，哪来有一个法会生？好，有常性可得就是自性安立啊，自性自然有啊。可是一切法没有自然的法性可得，从共相的观察，一切法没有真实自性的法性可以安立。那既然没有一切真实自性法性可以安立，哪来会有生法可得？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道理，从这个角度。可是虽然是这样子，事用缘生故。什么叫事用？事用者缘。业势力缘力，我们前文有讲缘力啊，二乘呢就讲业感啊，业感。那么唯识观呢就讲缘啊，这个分别，这些都是适用缘生的意思。 因为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虚妄分别，这是唯识的做法。因为虚妄分别故，一切法就这样的生了。所以这是世俗地上的说法，不是圣义地的说法。所以这三个都是在唯识的看法里面的，都是一言的世俗地。所以唯识家所安立的，除非他特别讲圣义，否则你就应该要知道他是世俗安立，不是圣义安立。他说啊，由这三个道理呢，是缘生相，由此相故，婆伽梵就是世尊说呢，说什么道理？说三句话：此有故彼有，夸胡；此生故彼生，夸胡。由这两个法则，我们会说什么？所谓无明缘行，乃至于生老死、忧悲苦恼，就是乃至广说。好，这个是先标中。底下呢说分别义，先说第一个分别义。好，这分别义非常重要，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好，第一个分别义，依照刚才婆伽梵那段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乃至广说，就是经证，对不对？引了经证以后呢，底下就是无着菩萨的论理，那底下就是理证了。你那道理上怎么去说明呢？好，第一个先解释婆伽梵就是世尊在经上所说的此有故彼有，此有故彼有就对到我们前面三项的第一个显这句话，此有故彼有这句话就显现什么？显现无作缘生意。跟你下个结论，世尊所说的此有故彼有在本论当中就说他从无作缘生的道理去观察缘生意。那我们这样子没有解释当然也不懂，底下为我们立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非常重要。唯有有缘故，国法得有。唯有有缘故，国法得有。这边把有缘夸呼起来，国法夸呼起来。所以十二支缘起的安立，缘起有支的安立，都是有缘跟国法，都是有缘跟国法。所以此有故彼有，前面那个有是指有什么？有有缘啊，有有缘，有有有是副词，是有没有的有。有缘的那个有是三有，我们有欲有、色有、无色有，我们有三有的缘啊，我们有了三有的种子啊。简单讲呢，我们有了三有的种子，因为你的三有的种子没有断，没有对自心禁锢，所以呢，你就有了国法生的可能。这句话用白话的解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用唯识见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阿赖耶当中，因为先业所引熏习色常有三有的众多种子随逐阿赖耶识，所以呢，只要你没有起对治业，只要种子没有对治业，我已经把答案讲了。我们本文瑜伽师论就讲未断缘，不妨你就写在旁边，无作缘生故，本文就讲未断缘。为什么讲未断？未断就告诉你，如果你先业所引熏习色常在阿赖耶识当中，只要有这个有法种子在，这有法种子如果你不起对治业，也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关键。如果你知道开始学圣道了，你开始觉得哎呀三界流转真是苦啊，对不对？所以那苦就你厌患三有苦，于是你就会希求圣道涅槃乐。你依着这样子的心呢，就会去怎么修集对治业。如果三有的种子对之清净，那就不一定会生了。好，所以此有故彼有不见得会成立。可是这边道理跟你讲，如果你没有对之清净的话，只要你有缘的种有法的种子，那么它的果法就会怎么样？成熟必然会生，成熟就会生，这是无作缘生。可是虽然是这样子说，可是呢它没有作用力，也就是说里面有因有缘，可是因不能生果，缘也不能生果。不只是中观这样子认为哦，中观的龙树论里面非常重要的，这我也会选择补充材料给各位的。如果你们自己家里有中论的话，我只要求你们读中论的两篇，其实三篇呢，第一篇跟第二篇，第一章跟第二章，观因缘品跟观去来品。印顺导师把这两品讲成观因缘品叫做观什么？观即不生，观即地是不生相， 就是我们这边的无作怨声。第二个呢，观去来品，就观什么？观灭地不去。灭地是告诉你无所去啊，没什么东西灭了。极地是告诉你没有什么东西生啊，有没有？不是跟我们跟这边一样吗？安立一个法相就告诉你不会待机。越是安立一个法相，就越要叫你去如理的做意思维跟观察，他那个法没有依着这个法相安立的那个自性可得，对不对？他的自相不可得，共相只是显现无常、苦、空、无我而已。好，这就是整个佛法的甚深的道理。这边就告诉你，无此有故彼有，就是显现我们前文的三相当中的第一个无作缘生因。那个无作就是无作用，因跟缘因为无作用故，我们在无作用相当中、无作用缘当中呢，以为有一切法生。要这样子讲，我们在一切因跟缘都没有生果的作用力的情况、作用缘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却以为有一切法生。不是唯识主张有生，唯识主张从因跟缘都观察思维不得生果的作用，可是却有一切法生。这样子看起来是矛盾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呢？唯识为了要解释这个现象，于是安立一个种子意，就告诉你，因为你心业所引，色常有缘的种子，而这种子未起对治，只要你没有断这个种子，这个种子缘成熟就一定会生果法。这此有故彼有，世尊的意思，唯识家做这样子的解释啊，不然中观家你要怎么解释，对不对？此有故彼有，不就这样解释吗？可是这样解释没有告诉你必然会生，只是告诉你，如果你有种子不起对治的话，缘成熟它一定会生，否则这一切为什么会有三界流转？这现象世俗地上怎么解释？你不能只许圣义地，而世俗地就无法解释。佛法谈圣义世俗无二无碍，对不对？互成，对不对？互相能够成立，因为圣义地真实故，所以世俗地随顺安立无碍，这是佛法的意见。佛法就告诉你，不因为世间人的那种思考，所以一切法是有性安立，一切法是随顺佛法的圣义空，所以一切法是无性安立。这是佛法跟世间法很不一样的思维，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搞通。最难懂的就在这里了啊！所以缘起观很核心，第一个就告诉你，那我们先假立有种子，你只要有种子，这种子是怎么来的？先业所引，色常在我们今天假名为阿赖耶识的里面嘛。而如果你知道有这个东西，你又不愿意去闻圣道，从他闻因，所以佛法为什么叫你讲有清净道？清净道的八正道就告诉你怎么样，以正见为一，最后完成正定，对不对？他干什么？以他闻因，那么如清净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心，最后就怎么样？先业所引的无取运就会前际断尽，后际不生，于是就自证涅槃。那么如果你不安立个阿赖耶识，请问所有这些种子你对治什么头？你六识只要缘清净法，六识唯识清净，那你请问你用你的六识去观四圣地，请问你用四圣地去观什么有漏法？有漏法在哪里？有漏法如果不假名施设一个阿赖耶识色常有漏的种子，请问你用六识的圣义思维，请问你去对治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得不随顺世俗地要安立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当中，因为过去无始劫来熏习太多的有漏种子，色常在阿赖耶识里面。这是一种为众生说法的善巧方便的智慧，这是如来真实说的，不是弥勒菩萨的传承哦，是解释密经世尊就如是说的啊。密言经这一类的经典都处处说，像楞伽经也是这样的说，不只是一部经典，世尊自己本身就传承唯识见的止观的法则，告诉你，你先假名施设阿赖耶识，然后有先业所引，色常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一切有漏种子，那你用六欲识缘圣义地去思维对治有漏清净之后，如果你没有对治清净，那这些有漏种子自然而然就缘成的时候会有怎么样受果法的机会嘛？用这句话的道理来显现此有故彼有。 可是这句话并没有告诉你一定会生嘛，不是吗？只告诉你生的原理、可能性、机会 potential 那个来自何方，把那个可能的来处叫你去安利一个名言去观察它嘛，就观察种子具有六义，对不对？阿赖耶是具有三相，最后呢你去观察自相共相，自相不可得，共相之显现，无常苦空无我，还是回到这个道理，你透过尽所有性入所有性的观察，缘起观、中观都得到同样的答案啊，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还好懂，接下来一个非缘有实作用能生果法，这句话就是前面那句话的反说，有没有？从另外角度来讲，唯由有缘故果法得有，意思也就是说非缘有实作用的因跟缘不是依于有实作用的因能生或者是缘能生，于是呢才有能生果法，他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两句其实是一个意思，可是一个意思啊就观察的角度来讲不一样啊，所以前面呢就告诉你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生缘老师告诉你除开无名缘行行缘事之外别有没有其他的作用性可以生万法啊，有这两重观察啊，有这两重观察。好，这是无作缘生义，先简单的定义到此。第二个解释，世尊所解释的第二句，此生故彼生，此生故彼生则显示无常缘生义。那你们要首先了解无常，一般人浅浅的了解无常就以为无常等于死等于灭，无常正确讲无常就是生灭法性，有些时候我们讲生灭法性，而生灭法性就是无常法性，懂吗？无常法性有三个角度，我们前文才刚刚学过，有缘性无常，对不对？缘性无常有六义，好吧，有四义，就是四因无生，然后呢中间还要另外加上一个生起无常跟坏灭无常，所以无常就是生灭所显现的法性。很多人懂无常只懂无常的灭的那一边，不懂无常生的那一边，灭是圣义，生是世俗地，所以无常的法性它同时具备有世俗地的一边跟圣义地的一边，因为不带他缘，你说有法生，你纵许有法生随即灭坏，这是无常法性的一边定义。可另外一边定义就是因为无性安立故一切法得生，怎么生？分别生嘛，啊，分别生嘛，这就是这个道理，无常缘生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在这边就告诉你怎么样解释世尊在观待道理里面所讲的此生故彼生，这里的生是什么生？告诉你无常性生，无自性生，啊，以自性缘自性，可是无有一法能生一法，所以此生故彼生的密意是告诉你无有一法能生一法，请你自己在笔记上稍微自己写一下，好，无有一法能生一法，也就是此生故彼生的密意，向上显示自性缘自性。我们前面不是讲过有一段文吗？啊，自己回家去找哈。我们的生流转这段文有一段文，不是跟你问吗？好，那么一切法无没有，如果只有增上缘的案例、次第案例，一切法没有自体种子，一切法不生啊。那为什么你讲无名缘行行缘事这样的增上次第案例呢？对吗？他就告诉你向上显示自性缘自性，就是无名之缘什么行之，行之缘是之，似乎好像都有一只一只这样的自性可得，对不对？由前之缘后之，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望闻生意不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吗？这样结果表面上是在说此生故彼生，但是呢这个此生故彼生的自性安立呢是显现什么？没有常性可得，可是我们在没有常性可得的因缘底下却以为有生意，所以他说显无常缘生意，因为无自性故，所以个人的分别安立，对不对？你看一个相，我看一个相，所以众生的心相各个不同，对不对？各随其取相分别就各见其相， 所以佛法唯是见，为什么讲唯是无义？只有个人的分别，没有见真实义，根本你用唯是取不到真实义，这是无常原生的秘义啊，显无常原生义。那无常原生义在跟你讲什么道理？非无生法为因，不是无生法，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就是有嘛，对不对？一定要有个生法为因呢、啊，意思就是这样。你双重否定，你把它拿掉啊。用我们的世俗例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生法为因故呢啊，少所生，少就是没有啊，无生法而得安利，意思就是什么？如果已经有一个生法可得的话，如果有个生之心可得的话，那就不再生了嘛。